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这半小时一样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啦。很多人生活啊，充斥着工作，或者是你很多在乎的人际互动跟关系。快乐的时候很快乐啦，疲惫的时候也很疲惫。有些人说啊，哎呀，我已经这么努力过生活了，怎么还是觉得啊，生活好累啊，我还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觉得自己能量很低。哎，我明明这个也挺有活力的啊，蛮有拼劲的啊，好像续航力是很够哦，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一国际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长、创办人林阳晨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喂，好，大家好，我是Hank 大叔林阳晨。
邀请到老师哦，我们刚刚提到说很多什么节目的，可能大家都在这个公司当中、职场当中打滚了十几二十年，诶，大家的身份其实也很复杂，不只是工作赚钱，像刚刚提到的，每个人因为自己年纪啊跟家庭背景的关系，可能肩负着，诶，是个爸爸，我是个妈妈啊，我是个女儿，我是个儿子哦，我还要照顾我的家庭，然后哦自己的学业事业要打拼，有些目标要来完成，诶，这些事情哦，全部杂糅在一起，真的好累。一开始很有拼劲哦，拼个两年、三年、五年，然后之后就累瘫了，倒在那边。其实很多人是忙碌于自己的工作、拼事业，然后尝试的让自己的输出是高效率的。有些人会说：“哎，我觉得我现在整体表现不错啊，我很会管理我的时间呐、啊，哦，我每天都过得好紧凑哦，我不会浪费一分一秒，然后专注在我想要做的事情上面。但是在累的时候又会完全断电，因为就是认真的时候很认真。”啊，累的时候又整个就倒下去，有点时好时坏。我想过往老师有很多自己的琢磨的经验，包含在这个体能精力的管理上面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包含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你不是懒而是能量低。很多人也会说，对啊，我其实不是懒惰啦，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续航力没有大家想象的好。想要问一下老师，我们刚刚提到哦，很多人在自己很疲惫的时候啊，就像刚刚讲断电的时候，也会很容易陷入低潮，因为你这时候真的就是脑子也不行了，体力也不行了，诶，通常是遇到什么样的状态呢？为什么我们总是你看冲冲冲冲到后来哦，就是累瘫了，就很长啦，会一蹶不振。
嗯，微微的问题呢，就是刚好就是我这个书名哈、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对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工作呢，就是主要都跟这些35岁到45岁上班族一起共事。然后这一段的人呢，他虽然是在这个人生的黄金时期，但是他也会发生我称为叫做好运双生的状态。什么叫好运双生的状态？就是他会开他会升官升小
啊。
那升官的话，就是他原本可能是一个底层的作业员或服务人员，但后面他就当成主管，甚至会创业，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生小孩嘛，他本来可能只是一个年轻的 OL， 后来变成主管，后来变成人家的太太，后来又变成人家的妈妈，所以他的角色会越来越多元，所以他所要担任的责任也越来越多，所以他对精力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但是呢，在这个时间呢，有一个相对应的情况，就是他的精力呢会越来越往下滑，因为他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这个恢复率会没有像以前那么快，他的身体状态啊、体能啊没有那么快。就好比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熬夜唱歌，我们可能睡一个8小时，我们可能隔天就生龙活虎了。
对啊。
但是如果你已经30-40岁了，你现在熬夜看看，你可能要一个礼拜的时间去 cover 它，这就是我们的精力的恢复就开始是下滑了。
嗯，
所以随着你的工作角色越来越多，所以你对精力的需求越来越高，但是你的因为年纪，你精力的供给越来越少，所以呢到最后会有一个情况，有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你精力的需求，你精力的供给已经没有办法去满足你精力需求。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我们称为叫精力逆差，就是 你的供给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需求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我们称为叫burn out，就是说你就是精力就是耗竭，或是我们称为叫过劳这样子的状态。对，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会有一个心态，就是我很想要把我的角色都做好，但是我好像觉得自己太懒惰或是不够努力，会有那个自责感这样子。但是我想要跟你说的是，其实你不是懒，而是能量，就是你没有好好去管控你的能力能量状态，所以呢你回到家你就是想躺平，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再做其他你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这本书里面要谈到的，就是你如何有效的去管理你的精力，然后可以去做你更多你想要做的事情。
这件事情很重要。像我刚刚讲到，很多人会说觉得自己的时间管理得很好，划分得很清楚啊，时间做什么事情。像我自己的话呢，我也是自觉感觉时间管理还不错，但是就有刚刚老师讲到的那个问题，你好像在上班的时候或者念书之后你就倾全力嘛，因为这就是你可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只要一下课或者是一下班，你真的一回到家你就黏在沙发上不想动，不想去洗澡，明明浴室也没离你家几步路的距离，你就会觉得行了，然后你坐着坐着然后就睡着了。
对，
那这很非常非常的常见。然后我有时候都想说，蛤，我真的有这么累吗？我年纪也没有很大，身体健康状态好像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吧，怎么会有那种例如说晚上我想要看几本书的时候又发现自己已经没力了，就是注意力又不集中啊，能量比较低，就会很想去做一些调整。刚刚提到了这个精力管理很重要，有些人会认为说我的工作表现很好，那我累啊应该是很正常的吧，怎么可能不累呢？不是大家都会很累吗？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这里面牵扯到的一个议题，就是你只在意的是你的输出跟输入，所以说你有多少工作，你有多少任务，然后你有多少时间去完成它，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其实你的精力、你的能量是有限的。那你是要有意识的去调整你的能量，就好比说，我们都讲一句话，就是当你渴的时候，其实你身体已经缺水太久了，对，而不应该到你渴的时候你才喝水，
要更早就要喝了嘛。
对，所以你不应该等到你已经burn out，你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你才开始休息。所以你应该是有计划的去让你的工作跟你的休息能够有好的这种调配。所以之前有一本书叫做一流的人都如何掌握巅峰状态，这样子的书就在告诉我们，其实一个人他的优秀并不仅仅只是他有多努力，而是他除了多努力之外他要懂得如何休息。对，然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当然我们过去可能这是一个 issue， 然后另外一个 issue 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说一个人的体能精力要好是因为他可能吃好睡好多运动这个部分，和从精力管理的概念来说，它不仅仅只是这个维度，你还可以从其他的三个维度来获得你的精力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你要精力好，它并不单纯的只是我们过去所认为的就是吃好睡好多运动，它还有其他精力的来源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更详细来研究的地方。就像我们点出了这个问题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很有共鸣嘛，因为就觉得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发现体力跟不上，或者是就算你醒着但是注意就是不集中，好像就整个就发散掉了。所以就回到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个精力管理啊，要怎么管你说管时间啊，自己画 schedule 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你在职场上打滚这应该算是基本技能。但是很多人啊其实对于自己的体能状态、精力的状态其实完全不了解，反正就是早上醒来就开始活动嘛，累倒了就倒了嘛，就这样子，其实都没有足够的掌握。想要问看老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啊，这个精力管理啊，到底要从何而管呢？很多人这个精力也就是看不见摸不着啊。你时间我知道一个人24小时啊，精力我要怎么去算呢？
对，其实从精力管理角度来说，我们都说其实你更需要学的是精力管理，也不是时间管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啊，不管你今天你会郭台铭，其实都每天工作时间可能是8小时，最多可能就是16小时，那是有限的。但是他可能他的生产是你的好几倍，甚至好几百倍，好几 千倍，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里？一定不是他在时间上下手，而是在精力上下手。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时间是有限，但精力可以再生。那问题来了，就是好，那我怎么样去再生我们精力？我有好的精力，当然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就可以更加的专注。那在有限时间，我可以好的产出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回到怎么样做好精力管理？其实这个精力管理这个技术并不是我发明的哈，它是在二三十年前，这个美国呢的这个特种兵，就是海豹部队，他就开发了这个技术。他为了要让这些特种兵能够随时维持一个好的精力状态，他开发出来的。那开发的这个技术呢，让我们颠覆我们一个以前的理解，就是我们以前觉得啊，我精力好就是吃好睡好多运动。可是从精力管理的模型来说，他谈到一个人精力来源其实有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体能维度，也就是我们以前所认知的，就是吃好睡好多运动。但是还有另外的三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就是情绪维度。我们情绪的好坏跟我们的精力的展现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哈？如果你大家有经验，如果谈恋爱的人就知道，说我今天热恋的时候，我就算没有吃好没有睡好，我精神非常好，对不对？
很开心。
对，很开心，因为你的情绪非常的高涨，所以你的精力的展现会非常的好。好，这个是所谓的精力的另外一个来源，就是我通过我情绪的好坏，我的精力的展现会有区别。第三个的话就是思维度，思维度讲的是精力展现的效率哈，就是说如果你我们两个一样是八小时工作，但是因为我精力状态好，我可以比较专注的话，那么我能够在有限时间里面，我把我应该做的任务，把我的绩效做出来。可是如果我今天是精力不好，我可能一直在分心，一直没有办法专注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在我时间内做完，甚至我可能要加班，这时候我精力就又更加的不好，然后长此以往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那最后一个就是精神维度，精神维度有一点类似，就是我们可以从工作上得到意义感跟目的感，那这样会让我们更加愿意去投入工作，而且会觉得从工作中可以得到热情，可以得到幸福感。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身边应该会有一些就是并不是很强壮，甚至很瘦弱，甚至有残疾的人，但是他可以做出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事业或者是成就。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强烈的使命感，然后他对于他想要去追求的那个愿景很清晰，所以你就发现他就可以这样披星戴月啊，齁，经过多少挫折他都会坚持下去。这个就是来自精神维度的精力。那么就是精力管理其实就谈这四个维度，就是我怎么样通过吃好睡好多这个体能维度来获得精力的来源。第二个就是情绪啊，情绪，再来就是思维，好，就是怎么能够有效的应用我的精力。最后，我可以来自通过我对我的工作或生活的目标感或意义感，创造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把精力展现出来。这样
是，所以其实要维持自己比较好的一个精力状态，有好多角度可以切入。
是，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不是都已经很运动了吗？然后我也吃的也还不错啊，然后感觉我现在年轻嘛，体能好，但是就是在做某些事情上好像有点力不从心，明明整个人状态也好像没什么缺陷，但偏偏就有某一些 timing 不太对，某一些感觉不对，那我们当然就要来追根究底来改变一下哦。我一定要问看杨晨老师哦，就说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人也不是一开始就学会怎么去管理自己的精力，甚至还在摸索，那您自己是怎么遇到这种慢慢学习的过程呢？因为就像例如说我现在好了，我就是我的习惯方式就是慢慢养成的嘛，反正也没人教我，我自己去体会啊，直到我有一天累瘫了，我可能才会惊觉说啊，我可能要做一些改变。那老师过往的经验是什么样子？
我也是跟你一样
累瘫的时候才觉醒，
彻底的累瘫。因为我真是一个运气蛮好的，我很年轻就创业了，很年轻的时候也把我的公司带到行业的龙头。那时候我大概就38、39岁，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生理状态，就是我每天吃完午餐的时候我就会打哈欠，打到晚餐，然后任何人都可以意识得到说这个人应该已经过劳了，已经奔奥了这样子。那你可以想象，就是我在开会的时候我就一直打哈欠这样，
很疲惫，
对，很疲惫，那种疲惫感就很明显。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大事不妙，然后我就想说我应该做一些检查。那时候因为我爷爷是两次中风过世的，所以我觉得我心血管应该不太好，所以呢我就请我们人事单位的帮安排，就是 健康检查多一个就是动脉硬化仪的一个检查，然后那时候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说，哎呦你才42岁，你的血管已经52岁，我就吓到了。
哇，这很夸张嘛。
对，就硬化程度很高，那时候我蛮胖的，工作时间非常长，我在眼睛张开就在工作，眼睛闭起来，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长期的一种过劳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可以再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多梦想还没实现。所以我就开始，因为我们做企业管理的就会觉得说，学习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就开始学习，然后开始去了解，所以我要调整作息，我要开始运动，然后就开始做很多的锻炼，然后四年后呢我就开始跑步，然后四年后呢我就再做一次那样的检查，然后那时候就吓到人，不是我是医生，医生说你怎么做到的，四年之后呢我的血管已经从原本的52岁再逆龄回来到12岁
啊，
所以我就得到非常大的肯定跟激励，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多学习这方面的技术。所以就在疫情前一年，我就遇到这个精力管理研究中心的 CEO， 他就告诉我说，Hank， 你是这个活出来的精力管理，你要不要来当我们的教练这样对，我说好啊，然后他就说你先来进行我们认证，就认证完之后疫情就来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没有办法去分享，那我就怎么做呢，我就说扎扎实实的去实践这个精力管理的技术然后呢经过了4年之后呢我在去年做了2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超级铁人的113的226的挑战跟戈壁100公里的挑战然后我得到的成绩呢都比我预想的还好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底气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学完精力管理之后我实践的结果。那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我等于是我日常在实践我精力管理的一些学习经验，还有一些心得然后还有一些小撇步就是里面有很多小技巧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把精力获得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
果然还是要痛过才知道要改变我觉得很多人想到说确实啦，我们可以尝试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做出一些变化，很多人马上先联想到的第一步都是跟体能有关的这似乎也是最好像比较具体比较好入手的方式，像刚刚讲到的那个生活作息啊，健康方面饮食方面您自己一开始第一步也是从这边开始吗
主要是因为就体能维度我们就3个，就我们刚才谈的就是至少要多运动然后吃的这件事情呢，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压力状态很就压力很大嘛所以那时候想做的事情就是成绩好的时候就庆功一下吃一顿对
吃那些油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没有做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然后又要犒奖打自己一下就是在吃但是事实上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没有刻意的去做什么减肥的一个操作，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做选食，就是我们过去可能就是都是白米白饭这样子的东西，就高糖高淀粉高加工物，所以我只做了一个简单的改变，就是我就是降低我淀粉跟糖量的摄取我几乎没有节食但是我的这个什么体能状态跟我体脂肪就有很大的改善，这是一个第二就是睡眠，睡眠的部分我之前问题还不大，但是后来我就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在大陆做生意然后那个生意算是后面蛮失败的压力很大，然后我就睡眠就影响到了所以我后来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调整我的睡眠，但我觉得睡眠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们要面对的，为什么因为据说全世界最多的药就是安眠药所以
好可怕
对对对对，所以而且精力管理这件事情最根本的就是睡眠，因为你没有睡好的话你吃下去的所有东西都会变成脂肪，你的体脂肪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分泌那个皮质醇皮质醇就是不会让我们长肌肉只会让我们
长肥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身体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然后如果呢你没有睡好你去运动了那你的运动都是白运动，为什么，因为我们运动是为了让我们更强壮，但是我们运动完之后要洗才能够让我们恢复修复然后更强壮但是如果你是没有睡好那你就不可能会有修复这个动作，所以那个运动就白白浪费的，对。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运动的部分的话，就这个是大家比较怎么说呢？比较 常问我的问题，怎么样养成运动的习惯这样、
很多人三分钟热度啊。
对，我个人都会分享三招了哈。第一招就是你要把它变成你的 schedule 一个模块哈，因为一般人就是会不会把运动当成主要的内容之一啦、所以可能有人发生他就把它
取消掉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固化，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你最爱或最重要的朋友跟你一起做运动哈，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把想要跟必要结合起来哈，这原子习惯有提到，就是、我最近有很多朋友开始超慢跑哈，原因就是他把想要跟必要结合，为什么？因为他喜欢追剧
啊、
然后他就把那个那个 pad 或者是
手机
放在面前，然后他就开始超慢跑哈，那
一边追剧一边跑，
对，一边看这个黑白大厨，然后一边跑，那很快他就养成习惯了哈，那因为他追剧可能是他顺位比较前面的，然后就硬去扣这个运动这样哈，那他就养成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三个应该是最主要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体力的一个优化或身体的优化，就是饮食从选食上面下手，然后睡眠一定要想办法去面对，因为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门诊都可以协助你做睡眠这件事情，那它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你投入的事情，去改善你的睡眠。最后的话，运动就刚才提到了，其实有非常多小的技巧可以协助我们把运动变成习惯，这样子。
其实这几个、我们大家都说，其实我都懂啦，其实每个人都懂。重点就是啊，先踏出那一步，跟坚持可以继续做下去。一定有很多人是这样啊，可能一开始觉得我要开始改变，但是维持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很了不起了，然后接着就很难延续下去。我自己也是会这样子、就是。兴起想要改变的念头，那一瞬间都是最有动力的。他做两个礼拜假设失败了，或者是工作一忙，你就是取消掉之后就很难再恢复，你的生活就一直在反复的失败当中没有办法延续下去。我还蛮好奇，就是老师自己在刚刚讲说体能这一块啊、不会说在刚开始改变的时候会有那种很想放弃的时候吗？我觉得人都会回归到某一种懒惰的本性，我就觉得好难拒哦。
我觉得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跟我问这个问题，我都会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办法先找到你一个礼拜两个就是最容易让你运动的时间，把它固定下来。好，比如说一大早，或是晚上，或者是中午的时间。好，这是第一个。然后我那时候的情况就是我一定先固化，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早上要去接送小孩，然后我在接送小孩，就是等他们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先去运动。对，然后回来接他们去上学。所以这段时间就是我不会去做别的事，我不用去想公司的事情，所以我可以专心去运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称为叫做起飞五分钟跟 B 计划哈，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时候哈，像我举一个例子，像我在那个之前在北京有开公司，像我们台湾是对大陆人是南方人，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大陆的冬天是零下十几度，
很冷。
对，那我一样出去跑步，那我怎么做呢？我就会跟我自己讲哈，我跟内心的这个小 Hank 讲说，今天很冷，身体不舒服，我们跑500公尺就好了。对，我平常是跑5000公尺，然后就是500公尺就好了。但是呢，你知道吗？我通常出去500公尺，我就不会500公尺结束，因为你最难的就是那个一开始
啊。
我说你要起飞五分钟哈，那就是你只要穿好衣服走出去，基本上
就会成功了。
对，你一定会时间。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是我出去没有运动到我基本量再回来的哈。那第二个是 Plan B，Plan B 是我们住在台北就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冬天会下雨。所以呢，因为我原本运动就是跑步嘛哈，那就在户外，然后呢冬天呢一旦一下雨哦，像台北很有可能就一下雨就下一个礼拜甚至两个礼拜，
对，
所以你就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放弃你跑步这样，
不用出门。
对，所以你一定要 Plan B， 就是如果今天下雨，你能够做什么哈？
啊，
对，那我可以给大家另外一个小 pebble， 那小 pebble 就是叫做 HIT 哈，我们叫高间歇。HIIT， 你用这四个英文单字去 YouTube 搜寻，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教练带着你做某一些运动。 经过这个江森江城调查，我们其实只要做七分钟就足够我们一天的运动量。
哦，真的哦？
对，七分钟啊，七分钟就是你吃完午餐之后休息一下，你做的就七分钟，你绝对足够。而且 HIIT 它不需要，它就在你的办公座位上面就可以完成了。
嗯，
哦，它就是一些深蹲啊，或者是一些大肌肉运动的一个操作。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 ，HIIT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
对，
是。
但是不要因为它简单，你就不把它放在你的 schedule 上面。所以我刚才讲那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有这个固定时间，第二个就是你要要起飞五分钟、
嗯，
最后一个就是你要 Plan B， 就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如你预期的完成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对，
嗯，哇，这几个模式真的很重要。刚刚提到，我觉得把时间很明确的 booking 起来是很关键的，你就在你的 schedule 上面写下来，
没错，
就跟我今天邀约来宾，我会把那个时间 booking 起来，说今天邀约谁谁谁一样，定期的把某些时间就是为自己保留下来，
是。
然后就像刚刚提到，用一些方式，大家在面对那些突然想要懒惰的恶魔的时候，你就还是比较有毅力可以撑过去，
是。
维持自己的精力跟体力很重要，不论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或者是你想要赚大钱，其实这都是最重要的资本。我是在财富自由行陪伴大家的微微，明天同一时间一样会邀请到林阳城来跟我们做分享哦。来听到好歌曲，我们下次再见喽。
等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有情，河畔的风似拼命的吹，无端拨弄敌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记得先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混乱占据了心扉，有花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静不徘徊。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寒枝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有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无端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节目好听，社会就听。 家，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